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港府施压 YouTube 跪低，袁明光即时下架。列斯白人合唱袁明光，香港艺术家回应：你要禁我更大声唱。社工注册局增委任成员至17人，前社工休需宣誓效忠，影响离职。香港驻伦敦官员涉间谍活动被捕。长洲飘逝，邓炳强脚踩23条登场。蔡天凤案，死者前家姑获准保释，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转区院审理。德国上月拘3名中国间谍，其中一人证实曾在港贸发局工作。科大前副教授涉串谋诈骗400万，潜逃2年，波兰落网。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宣布放弃连任。港交所不再披露股市交易实时数据，股民难跟风玩短炒。英国逮捕3名香港间谍，牵出神秘女子。李家超大撤币搞旅游，香港旅游推广引争议。CECC 报告指香港民主自治继续倒退，倡议美国政府制裁金融机构、法官、检察官、检控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港府施压 YouTube 跪低，袁明光即时下架。香港法院上周3、8日对反修例歌曲《袁明光归香港》发出临时禁制令，要求限制该歌曲的播放。 YouTube 母公司 Alphabet 在周二14日宣布将遵守法院的决定，立即限制香港用户浏览包含此歌曲的32条影片。 YouTube 在声明中表示，对法院的裁决结果感到失望，认为这将对香港政府促进数码经济及提升营商环境的努力带来质疑。然而 YouTube 强调会遵从法院的指令，确保相关影片在香港地区无法浏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YouTube 将根据用户的地理位置在香港封锁受禁影片。 YouTube 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调整系统，以便在 Google 搜寻结果中剔除相关影片的连结，确保禁制令得到全面执行。法院表示，单靠刑事检控不足以应对严重的刑事问题，需通过禁制令来维护国家安全。禁制令的范围有限，并已考虑到言论自由的相关权利，因此裁定律政司的上诉得席。有批评指出，这项禁令可能会进一步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和商业环境。前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大为认为，这些的行为显示香港政府意图加强对网络和社交媒体内容的控制，这样可能会令跨国企业对香港能否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感到担忧。另外，来自全球的港人亦发起了反对禁制令的行动。他们认为一首歌曲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追求民主的行为是对基本人权的侮辱。在台湾举行的袁明光归香港合唱活动，参与者强调歌曲的重要性和象征意义。列斯白人合唱袁明光，香港艺术家回应：你要禁我更大声唱。香港高等法院上周发布临时禁制令，禁止袁明光归香港因分裂国家、煽动等原因而传播。虽然港府极力否认，但袁明光归香港已成为被禁止的歌曲。目前居住加拿大的香港艺术家蔡维纪上周日12日在 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在英国列斯市的一个港人活动中，超过100名香港人在他的伴奏下合唱袁明光归香港。 活动是为了支持世业融人道支援基金而举办的慈善音乐会，由港人组织烈士手足连线筹办。除了港人的表演之外，蔡维己还表演了他的作品《香港狂想曲》。活动的负责人 Coy 表示，本来没有计划让大家合唱《愿明光归香港》，但由于法院的禁令，他们决定加入这个环节。他还表示，虽然有些人担心风险，但在蔡维己提出合唱的建议之后，大家都毫不犹豫地加入。对于台上的蔡维己来说，他曾在多伦多与观众合唱过这首歌。他表示，这次歌曲被禁之后，观众仍然自发地高声合唱，让他很感动。他分享了在禁止之前和之后表演的不同之处。他表示，自己之前在多伦多亦都弹过这首歌曲，觉得当你明确表示要禁止时，我们就要更大声地唱，这个是自己的感觉，我们要唱得更多更大声。因为这确实是一首禁歌，可能有些香港人会感到担忧，所有人都很大声地唱，让我非常感动。他又表示，他将在稍后的时间在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的公共钢琴上再次弹奏《愿明光归香港》，延续像肖邦音乐家透过音乐抗争的传统。此外，活动负责人 Coy 表示，这次的合唱给予与会者带来希望。他认为，即使在锋芒的情况下，《愿明光归香港》这一颗种子仍然在每个人的心中。Coy 表示，我们看到亲中的媒体亦报道了我们的音乐会，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会，但是看到这个效果，我们知道政府真是害怕音乐和艺术。自己认为政府可能害怕人们再次充满希望，或者重新获得能量，他们希望瓦解我们的力量，所以他们禁止《愿明光归香港》，并试图以各种手段威胁香港人。但音乐和艺术却可以反向地给予希望和力量。社工注册局增委任成员至17人，前社工休需宣誓效忠影响离职。香港特首及行政会议本周二14日通过了对社工注册局组成的修订方案。该方案将注册局的委任成员数目从现在的7人增加至17人，但民选成员的数量保持不变。有前社工担心，如果委任成员占多数，将影响社工履行为弱势充权的使命。他们还担心，社工在注册或续期的时候，可能会被要求宣誓效忠特区，进而引发新一波的离职潮。行政长官会议通过了建议，提出对社工注册局的组成进行更完善的安排。根据该建议，现有的8名由社工选出的民选成员和7名委任成员，合共15名成员，将增至8名民选成员和17名委任成员，加上社署2名代表，总共27名成员，其中必须有14名是社工。修订方案还建议注册局成员需要按法例宣誓效忠特区。修订将于17号刊宪，下星期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上周指责社工注册局存在着5宗罪，包括未依据2022年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修订附表2公告去行事，将国家安全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的附表2。此外，他还指责注册局以多数票批准犯过严重罪行危害社工声誉的申请者注册，以及注册续期申请等等。对于这个修订方案，现已移居海外的前资深香港社工 Daniel 表示，上一波社工离职潮源于有同僚被检控甚至判监。他认为，如果社工被要求宣誓，将会引发类似的情况。 Daniel 表示，如果局长要这样整肃注册局，下一步就很容易发生，就是好像公务员和老师一样需要宣誓。 现时社工注册或续期不需要宣誓，但睇嚟呢一个情况好快就会发生。佢仲质疑，如果委任成员占多数，将影响香港社工履行国际社工联合会定义嘅职责。如果委任票多过民选票的话，因为政治事件但未必关于危害国家，例如以往在游行示威的场面被控阻差办公的社工，再提升到国安层次，很可能会被撤销注册。估计当局下一波整顿将针对反修例活跃的社工。香港驻伦敦官员涉间谍活动被捕。英国政府近日逮捕了三名涉嫌间谍活动的人员，其中包括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他们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涉及追踪和监视流亡英国的异议人士，并追查一名涉嫌诈骗的女子 Monica。袁松标被指为主谋，涉嫌付钱给另两名被告韦志良和 Matthew Peter Trickett， 指示他们监视异议人士罗冠聪、刘祖迪和蒙少达，以及追查 Monica。 三名被告分别为63岁的袁松标、38岁的韦志良和37岁的 Matthew Peter Trickett， 他们均拥有中英双重国籍。袁松标曾是香港警察，目前在伦敦经贸办工作。他与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02年曾一同就读公共政策及管理硕士课程。李家超回应媒体时与袁松标是同学，但表示对袁的印象仅限于一张毕业照。起诉书显示，三名被告涉及合谋搜集情报、监视及欺诈，违反英国国安法相关条例，最高可判14年监禁。袁松标与其雇员韦志良和 Trickett 涉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英国政府部门的敏感资料，并试图强行进入 Monica 的住所。 Monica 报警之后，三人被捕。英国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人竟然是香港经贸办人员。 Monica曾经在香港 Earshine Investment Limited 和 TWT Global Limited 工作过，被指从账户转走 1.44 亿港元，涉及诈骗。他的前公司为追回款项，雇用私家侦探卓荣，而卓荣与袁松标关系密切。袁松标随后指示韦志良和 Trickett 一起追查 Monica。前沙田区议员许瑞宇表示，案件细节让人怀疑港府是效仿中共，向逃到海外的贪官或民企老板追债。案件或将揭露更多经贸办监控在英国的港人证据。许瑞宇指出，案件起源于 Monica 的欺诈案，而非与罗冠聪等知名意见人士直接相关。英国检控部门将三人视为为外国情报组织工作的间谍，怀疑他们为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驻伦敦经贸办效力。经贸办在2023年6月至2024年1月期间，曾向韦志良的公司转账三次，部分款项转给 Trickett。 许瑞宇强调， Monica 的欺诈案在香港属于民事罪行，警方为何会上 Monica 在香港父母的住所要求她回港令人质疑。她认为英国警方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才会以国安法起诉三人，并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证据揭示经贸办监控异见人士的行为。这一起的案件揭示了港府可能在海外进行类似中共的追债行动，或进一步影响中英关系。 长洲飘色，邓炳强脚踩23条登场。长洲一年一度的飘色巡游和抢包山活动在佛诞假期如期举行。尽管当天早上已有不少的市民和游客前往参加，但相较往年，现场的热闹程度似乎稍嫌不确。飘色巡游是这一日主要活动，小演员们今年再次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一位小朋友穿着粉红色套装扮演近期城中热门话题的河体，声称戴的颈链是由河生赠送的。这次的巡游亦反映了一些时事议题，例如有小朋友扮演环保工作人员，主题围绕着垃圾收费，他们一路上向路人挥手示意。同时，香港政府成功推动的23条立法亦成为巡游中的一大亮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个人社交专页上分享了扮演的小演员的照片，他表示这一位迷你版就是自己，非常可爱又精灵。然而记者细看照片后发现，这一位扮演局长的小邓炳强竟然是踩住23条，照片的含义就极大。蔡天凤案死者前家姑获准保释，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转区院审理。香港名媛蔡天凤肢解案相关人士的法庭聆讯日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这一起案件中，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姑李瑞香被控涉嫌谋杀或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名。尽管案情严重，但在法庭上，被告李瑞香获得保释的机会。李瑞香女士是一位63岁的退休人士，早前因涉嫌妨碍司法公正而被拘留。然而在最近的一次法庭聆讯中，法官考虑到她个人的情况，最终批准她的保释申请。根据法庭的决定，李瑞香女士需要支付一定的保释金，并且需要遵守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包括交出旅游证件、不得离港、每周到警署报到等。这件案件的关注程度不仅在于蔡天凤的惨剧本身，亦在于其中牵涉到的人物和事件。被告李瑞香的保释无疑是此案的一个重要进展，亦引发社会对于司法公正和案件真相的更多关注。同时，这件案件亦凸显出香港司法体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蔡天凤案的审理将进一步考验香港法院的公正性和效率性，亦将对香港社会和法律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个充满争议的案件里面，社会各界都期待着司法机构能够严格执法，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审理，并且追究真相，为受害者和其家属带来公道和公义。德国上月拘三名中国间谍，其中一人证实曾在港贸发局工作，多国严防中国在海外的间谍活动。上个月有三名德国人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拘控，他们被指透过学术合作窃取国家军事科技机密给中国情报部门。南华早报报道，其中一人原来曾任香港贸易发展局，当局回复确认有一位前员工因个人活动被其他国家调查，但强调当局并非案件的调查对象。三名涉嫌为中国窃取军事和科技机密的德国人上月22日被德国检察官以间谍活动罪拘捕，他们被控至少从2022年6月起为中国国安部工作，不止向中方提供军事技术情报，同时违反德国对外贸易法。当局将他们拘捕时虽然没有透露全名，仅以 Thomas R. Inna F. 和 Harry F. 表示。不过据德国媒体称，这三人经营的组织英文翻译为 Smart City Association。从组织网站可见，联络人是 Thomas， 他是協會主席，簡介亦提及他具有戰略管理顧問背景，專門從事德國及中國電動車技術轉移專案。Inna 則是副主席，簡介指他有管理國際人才智庫。至於 Herbert 則是財務總監。協會的目標，通過創新概念尋求更有效率的溝通解決方案。但據南華早報9日的報導，原來 Thomas 是2022年7月起一直在香港貿發局擔任市場經理。今次疑犯被指曾在香港工作，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施建宇表示，中國過去在自己管轄的地區都會想辦法，包括用利誘方法籠絡人收集情報，但國安法後則有改變。施建宇表示，過去香港本來就扮演一個情報交換的角色，不只是商業情報，還有其他相關各國有用的資訊。當然現在不能夠扮演這個角色，因為國安法實施之後，很多外國人都離開了。 Thomas 這個三人小組與中國國安有直接聯繫，另外兩名疑犯則是夫婦，利用自己在道爾塞多夫管理的一間公司幫中國獲取資訊和設備。德国检察官指，两夫妇在 Thomas 的指示下与德国一间大学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委托该校研究可用于生产军用舰船大功率发动机的机械零件。德国联邦检察院称，疑犯被捕的时候正就可能有助扩大中国海军战斗力的研究项目进行谈判，亦涉嫌在未获得必要授权的情况下购买一种特殊镭射光设备并运往中国，资金更是中国国安部提供。施建宇认为，中国过去经常窃取不同国家相关产业技术，只是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不会再容忍。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早前坚决否定指控，并呼吁德国停止行政治操弄。科大前副教授涉串谋诈骗400万，潜逃两年波兰落网。香港科技大学前科学系副教授杨林龙因涉嫌串谋隐瞒其在两间供应商中的利益，进行多项总额约400万港元的采购，被廉政公署和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追捕。经过逾两年的逃亡，他于上月底在波兰一国际机场被捕。香港律政司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UNCAC 迅速要求波兰当局暂时扣留杨林龙，并计划提出正式引渡要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和波兰均有效并适用于香港。廉政公署对律政司及波兰当局的协助表示感谢，成功将杨林龙绳之于法。据悉，杨林龙于2011年至2019年间负责为科大采购实验室仪器及测试服务。他涉嫌与两间供应商的董事串谋，隐瞒自己在公司的财务利益，诈骗科大。杨林龙共面临17项罪名，包括3项串谋诈骗及14项诈骗罪。2019年廉署起诉同案的两名被告的时候，杨林龙已经逃离香港。同年10月廉署申请法庭首令通缉他，去年8月国际刑警发出全球通缉令。案情表示，杨林龙在负责进行17项招标和采购活动时，替科大及其附属公司向他有直接或间接财务利益的骏科亚洲制药有限公司及高准检验及检测有限公司采购多项实验室及测试服务，未有申报利益。同案一名被告去年在区域法院承认11项串谋诈骗及欺诈罪，被判入狱28个月。另一名被告则否认控罪，案件将于12月19日裁决。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宣布放弃连任。 香港地质协会即将进行新一届执委会改选，但已担任三届主席的陈朗星14日在 Facebook 上发文表示将不再角逐连任主席。他表示这一项决定是为了让记协能够平安存在。陈朗星强调自己的去留并不重要，并鼓励有识之士担起这个重任。根据记协会章规定，主席最多可连任四届，原本陈朗星计划争取连任多一届，但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分析后，他决定不再参加下一届执委会选举，亦不会再角逐连任主席。陈朗星表示，这个决定对自己来说是非常艰难，原本是计划继续连任，他认为继续坐在主席位置上非常困难，亦不是对记协最佳的选择。他解释个人与记协结合所带来的压力和关注远比分开时更多。至于是哪一个提出的意见和分析，他表示无法公开说明，希望大家理解。陈朗星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指出记协和他都遭受假消息和恶意指控的攻击，尽管有人企图颠倒是非，但他强调没有任何由他拍摄的影片被用作检控媒体。对于记协没有人出任主席的情况，陈朗星表示是否会解散记者协会需要会员共同决定，他只能鼓励有识之士来承担这个责任。最后他希望民众继续支持香港记协和新闻工作者，强调香港需要新闻的存在，而新闻的自由和环境对香港人至关重要。港交所不再披露股市交易实时数据，股民难跟风玩短炒。彭博社指出，粤深港三地交易所13日起不再公开北向交易的实时成交额等数据，这个是为了保障股市涨势并支持市场信心，以避免潜在的负面影响。根据调整后的机制，当港股通和粤深股通每日额度余额少于 30% 的时候，将会显示为可以，否则不会公开实时数据，这样意味着市场难以再实时观察外资通过粤深股通买卖 A 股的情况。不过三地交易所仍将在收市后公布每日和每月的成交总额以及交易宗数。在上月12日，三地交易所公布调整粤深港通交易信息披露机制之后，香港交易所在上周六11号宣布成功完成相关测试，并正式在周一实施调整。尽管当局解释这个调整是为了符合国际惯例，但彭博社认为这个是为了保护股市的涨势并支持市场信心，以免受到潜在负面影响。过去一年 A 股多次受到沉重卖压的影响，散户信心持续恶化，部分原因是外资流出的实时数据显示，有投资者要求降低这类数据的透明度。北京当局近期推出了一系列救市措施， A 股表现逐渐走强，粤深港通北上交易持续录得大额净买入，有助于推动 A 股向好。不过随着港交所不再公开北向交易的实时数据，投资者无法即时跟进买卖，对市场影响仍有待观察。英国逮捕三名香港间谍，牵出神秘女子。英国先下手为强，以国安名义逮捕三名香港政府间谍，令建制派不安。14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辩称， 三人只是正常资料汇集，没有太大危害英国国家安全成分，又指间谍罪是严重指控，无可避免会引发中英两国的外交风波。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批评去年七月通过的英国国安法相当严厉，定义广阔甚至模糊，认为特区政府要严正与英方勾涉，包括对方是否有合理理据针对港人，并要为受影响雇员提供法律援助。值得关注的是列出一个代号为抗的行为，抗是指一名41岁的香港女子抗文琪，她于去年12月持 BNO 护照移民英国。起诉书指出，抗曾在香港 Earshine Investment Limited 和 TWT Global Limited 工作。 Earshine 指她从账户转走 1.44 亿港元，涉及诈骗，另涉盗取价值2142万港元的财产，涉嫌诈骗遭民事起诉。邝文琪表示，离港后不久，警方到其香港父母的住所，要求其母亲叫他回港。邝知道父母已经成为警察的目标。起诉书仲指，邝交给警方一份声明，不承认香港当局的指控。根据起诉书，自2024年4月30日起，永鉴员工及其聘用的私家侦探从香港飞往英国寻找邝。其中一名私家侦探叫卓荣，为退休警员，亦是此案被告袁崇标的朋友。卓荣来到英国后，同袁崇标领导韦志良和 Tricky 监视邝文琪。1月31日，韦志良获得一笔经香港经贸办账户发出的16170英镑的款项。同日，他向 Tricky 转发1170英镑。 Tricky 曾在1月30日和4月25日前往邝文琪在伦敦住所外拍照。4月23日，卓荣向韦支付5000英镑。之后 ,Tricky 和韦志亮在4月30日上门，当时没有人应门，期间由韦志亮的随身镜头拍下过程。他们离开的时候，在门外贴上纸条，由于安全故障，我们正在检查所有居民的电箱，我将在下午6时30分回来。 Tricky 又自称为维修部门叫大夫。5月1日，他们再次上门，今次卓荣一同前往。他们讨论一番之后， Tricky 在邝文琪的门外倒水，敲门称出现漏水，要进行调查。邝文琪在门后听到之后受惊， Tricky 倒了很多水，再次敲门要求对方开门。邝文琪报警，警察赶至现场， Tricky 惊慌失措，将手机藏在内裤里面，试次闯入民居的行动最终失败，三人遭警方拘捕。究竟邝文琪是什么人，要经贸办亲自在海外执法，派人调查跟踪，甚至试图闯入其家中，目前仍然没有答案。今次明显是香港政府部门一次跨境执法。时评人冯希田指出，银行汇款记录铁证如山，跟香港经贸办声誉有莫大关系。虽然李家超在记者会上顾左右言他，完全避免这个关键问题，更令人怀疑经贸办是机构。他又指出，更令人托疑的是，袁崇标被捕至今亦没有被撤职查办，他仍然是伦敦经贸办的行政经理。莫非港府打算揽上身？照这样发展，香港驻外经贸办应该很快清零了。李家超大撤币搞旅游，香港旅游推广引争议。中国大陆方面近日宣布增加8个个人游城市，该地居民可以个人身份申请来香港旅游。这个举动引发了香港网民的批评，特首李家超宣布政府将为8个城市的个人游游客派发200元的优惠券，遭到香港网民怒轰。 中国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日前宣布了新增八个个人游城市，包括山东省太原市、内蒙古自治呼和浩特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甘肃省兰州市、青海省西宁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这些城市的居民将可以从本月27日开始申请个人游签注来香港旅游。李家超在14日出席行会前向记者表示，中央已经两次公布扩展个人游城市名单，目前数目已增加到59个。他认为这个举措具有多重意义。首先，个人游是香港重要旅客来源之一，去年占内地访客游客的六成，对本港经济有着巨大的贡献。不过这一举措亦引起争议，有网民质疑新增八个个人游这些城市相对较远，居民消费水平不及一线城市，更甚者有人以大失败来形容政府向游客派发优惠券的举动，认为这些是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旅游业。对此，李家超则预计新增的八个个人游城市将为香港带来约30万游客，每人派发200元，将动用政府6000万财政储备。他强调，政府将致力于提升香港旅游业的品质，并通过一系列的安排欢迎内地游客，让他们亲身体验香港的魅力。不过，市民的争议仍然继续。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更谨慎地使用财政资源，而不是轻易地向外地旅客派发优惠券。香港政府面临着平衡旅游业与财政负担的难题，怎样处理好这个问题是目前需要面对的挑战。CECC 报告指香港民主自治继续倒退，倡议美国政府制裁金融机构、法官、检察官、检控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10日发表年度报告，指2023年香港的民主、人权和自治继续倒退。报告建议香港政府坚决地推出制裁措施，包括对香港金融机构、检控官、法官和其他参与破坏香港自由人权的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一份长达373页的年度报告详细记录了香港在2023年的人权状况。报告指出，北京在香港强制执行国安法，破坏了香港司法独立，特首和警察拥有过大权力，缺乏对国家安全界限的法律确定性和域外执法的理由。在审讯程序上，报告指出香港政府继续起诉社运人士，忽视基本的法律程序和被告的基本权利，拒绝使用陪审团审判，并无视普通法的无罪假设推定。香港执法部门还企图在境外行使港区国安法，引发寒蝉效应。报告提及香港监狱系统的去激化改造，将政治犯视为极端分子，并灌输绝望和恐惧的思想，以阻止他们在出狱后继续参与政治活动。去年6月，《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香港惩教署的去激化是引用新疆模式对香港青少年进行洗脑教化，透过24小时的思想改造来营造绝望感，让他们看不到希望，进而再度抗争。 CECC 报道建议美国国会通过香港司法制裁法案和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就制裁香港方面，报告建议美国、英语、英国及其他有共同理念的国家互相协调，以达到最佳效果。报告引发香港政府的反驳，称言论失实 和诬蔑抹黑，并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宇瑞在一次网上论坛上提及香港人的人权状况，形容港府对市民进行软打压，即以非暴力手段打压香港人。他表示美国有决心在香港滞留两个世纪甚至更耐，将继续全力参与香港事务。对于报告的内容，香港市民表示，香港的自由、民主与繁荣离不开英国和美国。尽管共产党拥有香港主权，但这个极权政权不代表香港。